我们的职分是何等的美好，是吧？让我们不要轻看那传福音的工作，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就像保罗一样，要以这职分为荣耀。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立定心智，来跟随你，来完成你在世上交托给教会的使命。与我们同在，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
阿门。
Amen。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福音荣耀的执事。那么下一页哈。我在这个昨天晚上准备的过程当中呢，打的题目是福音的执事。后来我在想，荣耀两个字实在是不能省掉。因为就在我们刚才所念的13节里面，保罗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确实，神所托付给我们传福音的职事是极其的荣耀。而这一段呢，从第7到第13节，正是讲到传道工作的重要和神圣。那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啊，讲到这个以弗所书第3章，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一章呢，主要就是保罗为教会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从1节开始的。1节保罗为着教会开始祷告，但是呢，圣灵感动他把这个祷告暂停下来。从第2节到第13节，整个呢是一个离题的引号的一个离题的一个插叙哈。保罗在14节又恢复到这个祷告里面，但是在这之前呢，第2节到第13节，保罗又花了一些时间进一步的来说明犹太人和外邦人因信主而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的这个真理。他又不仅在以弗所第2章里面11节到22节里面阐述了这真理，但在这里呢，圣灵又感动他进一步的将这个真理来阐明。并且呢，在这一段里面，保罗也讲到，并且自己是因为传扬这样的真理而坐牢的。那么，讲这一段的原因实在也是为了，要显出保罗这个牧者之心啊。他讲这一段呢，他是为了因为担心以弗所的弟兄姊妹因为他坐牢而信心受到动摇。所以这一段的解释也是为了兼顾弟兄姊妹的信心，解除他们在信仰上的困惑。那么上一次我们讲的时候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3章的第1节到第6节，讲到神的奥秘。今天集中在7节到第13节，就讲到保罗作为传扬这个奥秘的执事，也就是传扬这个福音的荣耀的一个执事。他里面这个得着啊，这个得着和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分享。那么今天的内容呢，主要是分这几部分来讲。首先是要讲到职分的赐下，职分的赐下，主要内容是在第7节到第8节，是讲到这个职分是神赐给他的，是神赐给他的。第二部分呢，是讲到他要传扬这个福音的内容，主要是在第8节的后半部分，一直到第9节，主要是讲到这个福音的内容是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也就是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在耶稣基督里面是有神测不透的吩咐。然后第9节又讲到福音的内容又要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么这个内容主要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第2章里面所讲的，也就是神先分别为圣以色列人归他，然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并且死在十字架上，为人赎罪，使外邦人 和犹太人因为信主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成为教会。所以这个是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的安排。因为之前这个奥秘呢，在旧约时代是并没有启示给人的，并没有启示给人的。但是呢，保罗现在领受这样启示，然后把这样的启示要传给众人，传给众人。第三个就是讲到这样传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所以看到这个传福音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荣耀主，要让在这里啊，第十节特别讲到是使天使，这就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指的是天使，要特别知道神百般的智慧，神各样的智慧。大家注意在这里是要借着教会来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也可以看到教会在神眼中的这个何等尊贵的地位。对着天使，无论是顺服的天使、圣洁的天使，还是呢堕落悖逆的天使、魔鬼撒旦和他的差役啊，神本来是可以直接告诉他们他自己百般的智慧，但是上帝却选择就通过教会，通过他在教会里面所成就的大事，让那些天使可以看到神百般的智慧。所以这里啊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目的，一个目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目的。那么接下来是要讲到传道的保障，传道的保障。因为这样的真理啊并不是人发明出来的，也不是神在情况发生了超出他控制的这个变化，就说也不是神在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之后，神突然觉得哎呀那我应该把这个福音传给外邦人，反正犹太人不要嘛。不是的。第十一节讲到这是照神从万事之先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也就是说福音的内容是上帝早就预定好的，是按照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来传扬出来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信心的一个保障。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是神真真实实万古以前就定好的旨意，定好的旨意。最后呢，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讲到传福音的一个结果，一个结果。首先第十二节讲到信耶稣的人，就是在福音里面得救的，可以得到两个特权，两大特权。第一个就是言论的自由。如果说我用我们一般这个人的了解的话，因为这个中文里面翻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哈，就说到十二节，就说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其实这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呢，里面有个意思，就是说可以在神的面前大胆的说话，可以跟他畅通的无阻的交通，我们可以将我们一切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我们也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就像亚伯拉罕就像摩西，就像大卫那样，在主的面前可以倾心吐意。这个是说在神面前的言论的自由。另外一个呢，就是有一个接近神的一个自由。这里中文里面是翻出来说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就像我们现在普通的人呢，你要接近一个有权威的人，你要去见美国总统，你要去见英国女王，你是做不到的，你必须有特权，你必须有特别的安排，你必须有特别的身份，才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 这位尊贵的人的面前。而因为信耶稣呢，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不仅可以在他面前大胆的说话，而且呢可以接近他的宝座，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传福音之后的一个结果。最后十三节是一个总结了，一个总结。这一个结果，传福音呢，在保罗看来啊，这样的执事啊，是荣耀的。不仅不能够使他上当，不仅不应该使教会的弟兄姊妹上当，而且应该让他们觉得怎么样？觉得荣耀。OK， 所以这个是这个第七节到十三节的一个大纲。那求主帮助，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把所有这几点都详细的讲完。我想争取至少要讲到这个传福音的那个内容，就是神百般的智慧那里。他有测不透的丰富，神有百般的智慧。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职分的赐下。保罗说，第七节，我做了这福音的职分，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保罗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那这个执事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呢？执事简单的说，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其实和奴仆啊或者奴隶，那和合本里面翻得客气一点，常常翻成仆人，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执事就是奴隶或者奴仆或者仆人的意思啊。这个执事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按照他的旨意忠心传扬福音的人。然后接着保罗又告诉我们，他这个职分呢是由神赐下来的，是由神恩赐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得到这个职分是被动的，啊，先说到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做了原文里面是被动语态，它其实是被成为的意思啊，就像现在我们说，在一些的情况下面，在一些的社会里面，这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就被怎么样的，本来是一个主动的事情，却被迫得到了那样一个状态。而在这里呢，保罗实实在在是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是神作为，是神的作为。这个职分是神以他的主权主动呼召人赐给人的，所以福音的执事呢不是人自取的，当然福音的内容也不是人发明的。刚才讲过，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而这个执事是要忠心传扬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打个比喻，就像做那个侍应生一样，是端菜的，他不是那做菜的大厨，做菜的是神自己。这个在我们的教会和团契里面是一个 favorite metaphor， 是常常用的，就是我们去带查经也好，我们传福音也好，我们是做那个侍应生，是端菜的。我们要做的是忠实的来传扬神自己预备的福音。所以保罗就在这里讲啊，是照神的恩赐。恩赐的意思是恩典的礼物，恩典和礼物这两样都是人不配得的，都不是因为自己怎么好或者做了什么所能得得到的。好，那么这个完完全全是和保罗亲身的经历是相符合的。我们之前讲过，保罗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从来就没有自取职分的可能。因为他一开始啊，他是积极逼迫教会的，他是与这个福音是为死敌的。 另外呢，他也是完全不配得此职分的，因为他苦害教会，甚至是一些弟兄姊妹，失去生命啊，迫害逼迫教会到这样一个地步。他说他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是完全不配得此职分的，所以他清楚的知道这个职分是上帝以他的主权拣选他赐给他的。接下来一点呢，保罗也告诉我们，甚至他能够做这样的职事，能够完成这样的使命，这个能力呢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是从神所赐的。因为他讲到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半节呢，不仅是讲到神固有的大能啊，固有的大能，而且是讲到这大能是在运行当中的，就是说是随时发生作用的，是有效果的，不只是一个潜在的啊，隐藏的。这告诉我们，神始终是在掌管一切，始终是在做工的。所以他所拣选的仆人，他也赐予了福音职事职分的，神也随时供应完成这职分的能力，完成这职分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若拣选了你担负某项职分，他也一定供应你所需的能力，能够完成神要你做成的事情。所以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接下来第八节，第八节，保罗啊，再次的强调，再次的强调，第八节前半节啊，这个是神的恩典，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第八节的前半节呢，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赐。”这一节是他的感慨啊。是他的感慨，是他突然这个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激动，加了这么好像是加了这么一句啊，因为这样的恩赐实在是令人惊讶，让他深深感觉自己的不配，让他不禁要加入此感慨。我们知道保罗为自己的使徒身份争辩时呢，说过他不在任何一个最大的使徒之下，这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人能尊重他所传的真道，也是因为他尊重神所赐给他的使徒的职分。他也说过他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因为刚才讲到他一开始是逼迫教会，那后来才信主的，他说自己像不到七而产的这个婴孩一样，是不太符合常理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觉得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那么这里呢，保罗说了自己比众圣徒，即教会里所有的信徒当中最小的还小。好，这个不是假谦卑啊，因为他实在知道自己完全不配神的恩典，实在知道自己完全不配神的恩典。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里面，保罗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他才蒙拯救，而且呢，神还赐下福音的职分，把万事隐藏的教会的奥秘启示给他，让他向人传扬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前后的一个对比，实实在在让他惊奇不已，感慨不已。我们凡是真正认罪悔改靠神恩典得救的人，都会有如此深的感受的，因为我们深深知道自己完全不配神的恩典。我们常常爱唱的诗歌，那个约翰牛顿的奇异恩典何等宝贝，对不对？那里作者也是回忆自己原来是何等不堪，但神的恩典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非常非常的令人惊讶，这是完全是他意料不到的，是他不配的。查尔斯·卫斯理也有一个著名的诗歌，就是怎能如此啊，主为我这样的罪人死。所以所有的圣徒啊，真正信耶稣基督的人都会有这样的认识和感慨，就是自己是完全不配的，完全不配。像我这样的人 像我这样的人，罪人中的罪魁，竟然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竟然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所以这里，第七到第八节，就是讲到保罗非常的明白他这个职分呢、啊，作为福音的执事这个职分是如何得到的，不是因为他自己，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他得到这样的职分是要传扬什么样的福音，就是他传道的内容。第八节的后半节说，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个是给保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职分，具体的这个职分，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第九节又讲到，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那我们先来看基督耶稣测不透的丰盛，测不透的丰富。福音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我们要传扬的乃是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里面有测不透的丰富，这个告诉我们福音不应该是单调贫乏的，好像讲来讲去就那么几句话，或者是说教会里的侍奉啊，做来做去就那么几样事情。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传福音的人自己有没有领受和经历耶稣基督里的丰富呢？哥罗西书二章九节讲到，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这测不透的丰富指的是超出了人的智慧眼界和能力所能测度的。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是这样，人怎么能传讲呢？对不对？人的智慧怎么能传讲福音呢？那保罗说，奇妙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他却可以传讲。当然他也知道人的话语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他常常要祷告呢。那记得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后面保罗就祷告，就第三章一开始他就要祷告，这个到了第十四节又回到这个祷告，所以第三章整个其实是一个祷告。他必须要求神的灵亲自开启人心，让神用超自然的方法让人在灵里面能够领悟这基督呢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让我们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面试图去尝试讲一点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里面讲到，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那我们就尝试从这一节来出发，浅尝辄止的讲一下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当然这个是受中马田牧师讲到的启发，他也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这里面出发，来讲耶稣基督的这个丰富的。首先，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一章里面，保罗受圣灵的感动对比了两种的智慧，一种是世上的智慧，是那些有权有位者，是那些世上的那个辨识聪明的人，他们所有的智慧，所有的智慧。当然面对当今纷繁复杂的世界的各种的问题啊，有权有位的人聪明的人，智慧的人，他们有各样的解释，各样的分析，也提出了各样的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比如说 面对这个社会公义的问题，面对这个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就像种族、性别、阶层的所谓的不平等和歧视，有许多的理论和方法提出来。有的人说制度原因，有的人说是人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阶级斗争。解决的方法，有人说平等就是正义，无论是种族、性别等等，是一定要通过各种对现有社会文化结构的斗争，达到一种平等，这样才是正义。所以要鼓励放纵，鼓励放纵，反叛一切现有的这个统治者文化所压制的东西，压制的东西。民意是宽容和爱，不要限制那些被压迫的思想和行为，这样才能达到解放和平等，和平等。这是西方现在的这个比较主流的东西。在东方文化里呢，比如说这些不公平啊，本来就是轮回里的报应，那么你怎么应对呢？你就忍着就好了，今生忍受嘛，还了那个孽债，来世就会好，这是对自己的态度。那么看见别人受苦，看见别人被不公的对待怎么办呢？你不要去管啊，不然就阻挡了人家还孽债，影响他来世的幸福，是不是？所以对于很多的问题啊，人都会提出各样的那个分析、那个解决、那个办法，有世上的智慧。还比如对于战争和和平的问题，到底战争的根源是什么？是民族主义吗？是独裁政体吗？很多人认为是的。所以解决方法就是全球统一政府来消除民族主义，或者向全球推广民主来实现统一，来实现和平，就像西方过去几十年所做的那样。那么这些方案真的能实现吗？恐怕是不能。但是人在自己的世上的智慧里面，他们认为可以的，可以的，可以这样去做的。而我们有神的智慧，而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知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真相，整个的这个真相，我们知道，在所有这一切上面，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他全知全能，掌管一切，他圣洁公义，恨恶罪恶，要审判罪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存留呼吸都在乎他，我们有一天都要到他面前交账。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我们也是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神本来要我们管理全地，为的是要荣耀他。神造一切起初都是美好的，并没有这些不公，并没有这些罪恶，并没有这些征战。但因为始祖悖逆神，人类堕落，罪和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人的真实情况怎么样呢？是在罪恶的捆绑之中，在神的愤怒和咒诅之下，咒诅之下。我们也知道，在控制和影响这个世界的，还有与神为敌的撒旦魔鬼及其差役各种邪灵，他们在掌管这个罪恶的世界。但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仇敌，有一天他要再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建立新天新地。所以这些是上帝给我们的智慧，给我们理解事情、明白事情的智慧。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的很多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民族主义的事情，当初为什么会产生不同的民族，主要是以说不同的语言为基础的。一方面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在巴别塔的那个时候是因为人要合作起来，要与神对抗，所以神就让他们说不同的言语，分散成不同的民族，居住在不同的地区。另一方面呢，这里面也有神的怜悯，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面，各个民族之间还可以互相的制肘，使人类一同的统一起来作恶，不能够很快的实现。 让人不会被神马上的审判。所以这些的智慧只有从神那里能够得到，只有从神的眼光、神的智慧里面交给我们，才能看到，才能够看到我们对这些所有这些事情是有一个清楚的答案的，因为我们有神来的智慧，神来的智慧。至终的神是要人通过所有这些事情，所有这些事情看清自己的这样一个状况，从而来怎么样，来归向神自己，归向耶稣基督，归向耶稣基督。这个不是世上的人他们的办法，他们的智慧所能够解决得了的，甚至呢也不是通过从圣经里面抽出的一些的道德的教训就能够让人能够来归服的，让人能够归服的。就劝他们彼此相爱啊，做一些这样的道德的这个教育也是不能够做到。因为呢，上帝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一个解决的方案，这也是最大的彰显了神的智慧的，就是神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罪的问题。所以上帝的智慧真真正正的最高的彰显实际上是在十字架上面，而这一个十字架的解决的方法也是是神赐给我们不仅是智慧，而且是公义、圣洁和救赎的一个方法，就是所有这些的问题呢都在十字架上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可以得到一个解决。因为后面保罗又讲的哈，这个传福音的这个智慧里面，在这个目的里面有讲到，我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使徒彼得也在他的书信里面讲到，对于所有救恩的整个的过程啊，天使也是密切的观察，想要知道其中的奥秘的。那么这个神的智慧来解决人所有这些个人的一个难题，的的确确就是在十字架上面来彰显出来的，这也能够让这些天使们看见神百般的智慧，百般的智慧。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解决了这个神的公义、圣洁和他怜悯这个问题。人犯罪堕落，神必须审判，要满足他自己公义跟圣洁的要求。但是神因着怜悯和爱人，又不愿意人灭亡，那怎么来解决？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在十字架上，由他自己无罪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替罪人而死，同时满足了公义圣洁，还有这个他的怜悯的要求。那么，如果不是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圣洁，使我们穿上圣洁的义袍的话，我们这些人仍然不能够得以见神。所以神在这个十字架上也解决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最后救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灵、魂体都得救赎。那么在新天新地里面呢，也解决了世界上所有的这个问题，所有这个问题。而且啊，耶稣基督的丰盛呢，也讲到我们认识神之后，也与神有不间断的交通，因为神要与我们同住，和神和人之间的生命，有一天要达到一个，完全没有阻碍的这样一个地步。神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可以通过朋友之间的友谊，通过一个夫妻之间的这个恩爱，还有教会弟兄姊妹的这个交通，知道我们如果有人生啊，如果能得到一个好的朋友、好的伴侣，同心合意的 这个奔跑天路的同伴，那人这个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是有何等的一个丰富，让我们那个生命可以有更丰盛的一个内容。这个不是一个人他得到一些自己的一些这个欲望的满足所能够达到的这样一个境地。所以呢，上帝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跟他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之后，让我们可以和神之间有一个更深的不间断的一个交通，是也是这个耶稣基督测不透的一个丰富的一个内容。所以刚才已经讲过哈，福音的一个结果就是让我们可以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相信他，可以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也就是有言论的自由，有来到他面前接近他的自由，有跟他交通的一个自由跟丰富。这个宝藏啊，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我们就要问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去追求？我们有没有不断的去追求跟神之间的这样一个不断深入的一个交通，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耶稣基督里面测不透丰盛的那一部分。求主怜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可能对基督测不透的丰盛只是有一点点皮毛的一点的讲解。我们还是像保罗那样要祷告，求主正是在灵里面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灵里面能够明白，灵里面跟主有一个深入的一个交通，一个深入的交通。好，那么接下来讲到这个传道的内容里面，第二部分就是要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是如何安排的。那我们首先来复习一下，上次也讲了这个隐藏这个奥秘。首先，这个奥秘是藏在神里面的，是藏在神里面的。第二个呢，就是在时候没有到之前，在旧约的时代，并没有向人清楚的来启示出来。第三个呢，就是在新约时代，借着使徒和先知已经交给教会，而且要传扬出来，传扬出来。那这里面这个安排啊，就是有神的主权和他时间里面的一个逐步的一个启示，逐步的一个启示。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一开始神使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给他，将律法礼仪典章赐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分别为圣为主做见证。但是呢，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这种服在律法之下呢，只是服在一个什么样训蒙的师傅之下，师傅之下，并不是神旨意完全的一个达成。因为要等到一个时候，基督通过童贞玛利亚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也身为犹太人，然后呢由他来完成这个救赎的工作，将福音也传给外邦人，使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他在地上的身体。所以这一个安排，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保罗要解释给众人，包括这个犹太人，包括这个外邦人，要解释给他们来明白，来明白啊。传道的目的，其实刚才已经讲过，我再做一些解释。这个里面特别提到，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执政的掌权的，天上执政掌权的，包括堕落的天使， 包括顺服的、顺服神的圣洁的天使。神百般的智慧，他是用着一个这个词啊，常常用在形容什么呢？比如说一个波斯的地毯，比如说波斯的地毯上面这个花纹极其的丰富，极其的复杂。比如说一个做的非常好的花布，非常漂亮的，或者是说万花筒里面的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样式，所反映出来上帝那极其丰富的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智慧。那么神各式各样的智慧，这个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个天使啊，这个天使在以前有没有在观察到呢？是有的，是有的。哪怕是在旧约的时代所记载的，这天使观看上帝的作为的时候，一定也是非常的惊叹，非常惊讶，非常惊讶。因为就算是这样靠近上帝宝座的这样的天使，神的作为也不是他们一下子能够全然明白的，全然明白的。我们稍微举一些例子，从旧约里面所看到的神的一些的作为啊，你比如说当亚当夏娃在这个伊甸园里堕落的时候马上出来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解决他们罪的问题。因为神已经说了，你们若是违背我的命令，吃了这个能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呢，你们就要死。那么上帝造人又要赐福给人的这个计划是不是就由此失败了呢？但是没有，神在对亚当跟夏娃的这个审判的里面就告诉他们，怎么样，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会要伤蛇的头，而这个蛇呢也会伤这个女人后裔的脚跟，而且神也杀了一个动物，预备了这个皮啊给他们遮羞。这些就是说上帝早就把福音的这个种子埋在了里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人类的这个计划已经安排好了，已经安排好了。然后后来人不断的在地上繁衍，然后都败坏了，上帝要用洪水灭掉所有人类的时候，那是不是意味着神造人要赐福给人救人的计划就失败了呢？没有，神又拣选了挪亚一家当时的义人，让他们通过诺亚方舟把这个人类保存下来，当然也保存了许多的动物，许多的动物。那么后来他又在万国万邦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人。他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人，后来又撒谎，有各样的毛病，但是神偏偏就拣选了他，要在他的里面引出神的子民，还有在他的后裔里面要降生耶稣基督。那么这样的事情天使当时能看透吗？当然是没有办法看透的。而在亚伯兰的后裔里面，他偏偏不使用这个以实玛利，偏偏要在这个亚伯拉罕和萨拉在完全绝望，根本就没有，按人看来没有办法生出后裔的这个情况下面，神一定要说这个应许的后裔要出自萨拉，要出自萨拉。这样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天使能不能看见，能不能一开始就预料得到，预料不到的。那么在以撒的后裔里面，神又不拣选那个表面看起来比较老实的、比较慷慨的、好像没有什么心计的这个以扫，偏偏拣选了那个不怎么样的、比较诡诈的这个雅各，由他的后面生出 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那么，当以色列人这个堕落之后，需要求王的时候，他们按照自己的看法，选了一个什么呀？选了一个扫罗。但真真正正的能够满足神心意的，却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一个牧羊人，叫做什么呀？叫做大卫，所以在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事情里面，当人看来，当天使看来，很多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或者很多的局面，这个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偏偏神用人意想不到的，用天使意想不到的智慧跟方法来使他的旨意得到成就。那么当以色列人领受了神的律法，遵循神的律法，分别为圣，跟外邦人逐渐分开了，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隔阂的时候，在人看来又是一个难题，对不对？又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难题。那怎么解决呢？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这个墙啊，怎么来拆毁呢？使得神这个救恩的旨意，救恩的计划可以临到外邦人呢？这个解决的方法，天使恐怕也是没有想到。解决的方法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呢，圣灵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以色列人，让他们看见自己的罪，以色列人是在律法之下之罪，外邦人是在良心的责备下面，之罪。在圣灵什么呀？圣灵是人，自己责备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是两方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谦卑下来，两边的生命都得到一个翻转之后，才能够合一。这样的办法不是人所能想出来的，那种搞平等的方法，让人放纵的方法，不是人能够想出来的，那种靠着政治的手段，靠着文化的手段，靠着教育，靠着道德这个灌输，强行的好像要把人搞成平等。这些办法是人想不到的，是天使也是测不透的。但是呢，就是因为神在教会里面做成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之后，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能够看见、能够观察、能够惊讶、能够得知神百般的一个智慧。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无论什么样种族的，无论什么样文化背景的，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无论是为奴的还是为主的，无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面，是奴隶制度下面，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面，甚至还是社会主义下，这个各种的这个独裁的下面也好，民主的制度下面也好，在教会里面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真正的消除那样的隔阂，达到一个合一，这些是神百般的智慧，他在各样的这个人看来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矛盾、征战、纠结，这个里面，他有办法解决，好，就因为了这些啊，因为这些的原因，我们知道我们所传的福音是有保障的，因为神的智慧是没有办法超越的。而且呢，这是他一开始怎么样，万事之前就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好的，OK， 所以啊，保罗刚才我们讲过，保罗也鼓励鼓励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为我所受的这个患难丧胆。你要想一想啊，你们作为外邦人啊，现在因为这个福音啊，你们蒙受了何等样的福气？你想一想，原来 你跟神根本就是没有关系的，隔绝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可以到，因着信耶稣，到父神面前，有言论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可以跟他交通，没有阻碍，也可以到他的面前，就是到一个原来没有办法进入的一个王的宝座前面，成为他的儿女，有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这个跟原来外邦人那个状况啊，就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开始所讲的那种情况是何等大的一个对比，何等大的一个对比。所以说啊，我为此受苦啊，为此受苦是你们的荣耀，是你们的荣耀。受苦本身不是荣耀啊，这个大家也是要清楚，苦难本身并不能直接的跟荣耀画上一个等号。但是呢，这个受苦若是按照神的旨意，并且呢带来一个怎么样神旨意成全的一个结果，就是使得原来这些没有指望的外邦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能够得到这样的地位，能够得到这样的特权，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耀，而且呢能够使神百般的智慧也得到彰显，他得到荣耀。保罗说这就是值得的，这个苦难呢就是你们的荣耀，就是你们的荣耀，也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荣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神测不透的丰富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形有体的藏着。主啊，我们今天也是说有亏欠，因为我们的言语有限，我们的认识有限，我们能讲出来的只有那么一点点。主啊，就像保罗所祷告的，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亲自的来光照，来开启我们，也让我们真是坦然无惧的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经历主你更大的丰富。
阿门。
哦，主啊，经历你的大能，也是更能看见你那百般的智慧，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主啊，你都仍然掌权。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面，你早已以你无比的智慧都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安排的给我们的那最好的一个出路。主啊，帮助我们将这样的福音传扬出去。主啊，我们不是传扬人的智慧，我们不是传扬这个世上的这些解决的方法，这些方法主啊，说实在的，我们也不如那些世上有智慧的人能够分析的头头是道，我们也不如那些有权有位的人能够施行那些的办法，主啊，但是你拣选了我们这些没有什么智慧的，没有什么权位的，主啊，确实要将那最好的救恩，最好的能够真正解决人生问题的这个福音要传扬给那些心灵痛苦，那些迷茫的困惑的那些人，就算是包括那些有权有位的，因为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救自己的灵魂。主啊，就求主就像保罗那样一边主啊，让我们有谦卑的心，知道这个传福音的职分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完全是你的恩典。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珍惜这个职分，不要轻看。也求主给我们勇敢的心，是吧？不要因为一些的困难而传掺水的福音，
是的。
不要惧怕这个世界上的所谓的权位跟智慧，
是的。
因为这个是跟神的智慧没有办法相比的。